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安好跟成明兄，今天呢，想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父亲永不放弃的爱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啊，很多父亲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为家庭的经济担忧，有人为孩子的教育焦虑，有人因为工作繁忙，觉得陪自己的孩子太少，也有人呢，就看着孩子渐渐的长大，却发现亲子关系啊，并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亲密。很多父亲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觉得我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现在改变还有用吗？还有的人就放弃了，就说我已经尽力了，算了吧。如果说你也曾这样想过，那安好跟成敏兄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特别想送给这样的弟兄们，这样的父亲们，只要不放弃努力，我们就没有失败。
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陈敏一开始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父亲会放弃他的孩子呢？无论是他的儿子也好，他的女儿也好，神对我们儿女是永远不放弃的。这就是神的心肠，神对我们的心肠。
对，
但我就在想，我们人世间自己亲生的孩子为什么会放弃？安好，你想想，一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觉得孩子不堪吗？就丢了他脸吗？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父亲，我觉得从血气角度来讲呢，父亲认为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给你提供尽可能需要的，结果呢，你没有尽到你一个做孩子的责任，比如说好好学习啊，尊敬父母啊，你要珍惜父亲母亲所给你的呀。他发现孩子不是这样，那很多人从血气的角度，我想生出来的就是放弃的念头，就是觉得他付出的没有回报嘛，或者是他没有按照父母的心意去生活。我相信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一份爱，没有恒久的忍耐，没有恩慈的爱，人是做不到永远去爱自己孩子的。甚至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我们对自己的爱可能都不会是恒久的，自己都会自暴自弃。所以我就在想，人之所以很容易放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爱是不足的，我们的爱没有连上爱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爱已经给不出去了，或者是我们的爱已经枯竭了，爱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只能是放弃。
对，我想可能是这些父亲可能不是基督徒，还有就是基督徒他没有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靠的是血气，我们的能力，有些父亲说，你看我做这个事情不做得好好的吗？我行事为人，我的学历也高，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像我一样呢？你看看我，而且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是可以把你教好的。其实人都不一样嘛，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每个孩子需要有不同的动力，他有不同的天分。我就觉得这个父亲或者这些父亲是需要去求告神，去告诉他我缺了什么，我为什么把孩子教得不好？首先，孩子适不适合我想他成为的那个人？那上帝，我请求你帮助我，如何能够去好好的接纳他，点燃他这种动力呢？我觉得这个是这些父亲需要考虑的。
是，所以说我们说嘛，父亲永不放弃的爱，一定不是从我们人的血气来的。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人怎么可能有永远不放弃的爱呢？ 只有我们连上了基督，连上了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从他这里汲取永不枯竭的爱，进而我们才能够给出永不放弃的爱。父亲怕就怕在看到孩子出现状况，看到孩子不听话，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看到孩子叛逆，在自己从血气来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放弃的念头就产生了。甚至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特别是男孩，可能跟自己的父亲都是顶撞的。孩子这个时候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可能对自己的父亲都极其不尊重。很多父亲第一直觉就是，你这个逆子，我是你爸爸你都不尊重我，我对你说的好话你不听，给你的建议你也不去做，好，随你便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在乎了，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又怎么样。很多家庭的悲剧就在父亲放弃的这样的念头里面，就在父亲说出这样话的时候就产生了。当一个父亲放弃的时候，你跟孩子的这个关系就停止了，你对他的爱慢慢的也就停止了。所以说父亲不能放弃，就在这个时候，哪怕情绪啊再控制不住，我们对孩子的爱也不要停止，不要放弃。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情绪跟太太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倾诉，然后我们试着做出改变，可能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不至于这么僵化，也不至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推入绝境。
对，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因为父亲对孩子从小到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做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是长辈。父亲的影响或者是教育他的这个理念和方法，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对，
如果说孩子顶撞你，孩子不听话，孩子反叛的话，并不一定是孩子的错。我们作为父亲的话，我们是长辈，一家之主，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反省的能力。去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改变的，对吧？千万不要去比别人家，不要去说，哎呀，就像这个浪子回头的那个父亲也可以说，你哥哥多么多听话，你看帮我照顾牛羊，
也不分家，
也不分家，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你走吧，我对你太失望了。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比较说，哎呀，另外一个孩子好，你为什么就不好？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每个孩子有自己的恩赐。然后接受父母教育的方法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重复，就是复制哈，我跟哥哥姐姐的方法，我就可以照抄，抄到弟弟妹妹上面，不可以的。
对，也不可以复制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来管教或者是这个教导我们的孩子。
对啊。
其中有一个父亲，他说的话就跟我们刚才所分享的类似。他就说嘛，他说我们每个父亲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然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完全的解决所有家庭的问题，也不能够完全的解决一个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因为每个孩子不同，家庭也不同，每个孩子的成长阶段也不同，不可能找一个万能的公式，一个所谓的教养孩子的绝对正确无误的方法，然后把它套在养育我们家的孩子，养育我们家这个孩子身上。所以说呢，父亲很多的时候在跟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方式方法上有冲突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这个方法，或者是我们说话的态度啊，或者是我们跟他们沟通交流的方式有问题，不妨改变一下。我们知道啊，做出改变不容易，但是往往起冲突的时候，恰恰是让我们思想要改变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因为有的孩子他喜欢沟通，喜欢说话，那你可能对他讲道理，往复的沟通交流就能够解决你们之间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喜欢安静，多说一句话他都觉得很烦。
对，
有些孩子需要鼓励，因为他可能很没有自信，而有些孩子呢需要你呢把他给拉回来，因为太好动了，太有冲劲了，真的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做父亲呢，不能寻找一个万能的公式，而是要不断的学习去了解你的孩子，了解你这个孩子。
对，
然后你在慢慢的陪伴他的过程中，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说话，跟他沟通有效。只要一次成功了，你就慢慢的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尝试，一定会发现你们亲子关系啊会有所改进的。
嗯，现在还好，我们都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在我们父辈啊，他们都是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的孩子父母就照他们父辈的教育方法。
嗯，
因为孩子多，那么多孩子里边总有一个是适合他们教育方法的。诶，比如说五个孩子，诶，其中有一个非常的适合他这种教导方法，诶，有一个孩子可能就正好合适，他特别偏爱，然后呢特别的有出息，读书也好，哎呀你看你们这些哥哥弟弟学学他，人家可以学这么好，你们不能怪我们父母教育的不好，你看总是有一个好的呀。我觉得那个凭概率你知道吧，就是碰到一个出息了，照顾全家啊，全家就靠在你身上。
对，
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剩下的其他的孩子是很不公平的。
是这样，
对吧？放弃了其他几个都觉得哎呀这些都没出息。
对，
当然现在我们不会有这么多孩子了，就算我们有两个孩子的话，我们也不可以有一个好了我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另外不管了，因为那个我非常的失望，我教不好，我没这个本事，有一个就行了，那对另外一个真的是不公平的。
是的，所以说做父亲的首先不能放弃对孩子的爱，也不能放弃不断的去学习来调整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不经常说叫因材施教嘛，对不对？并且同一个孩子可能时期不同，方法也要不一样，今天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明天的。
嗯，
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重要的真的不是说要找一个多完美的方式方法，而是你要愿意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其实这才是爱的表现，就是你愿意为着孩子而去改变跟他相处的方式或者是教育他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这种改变的，甚至有些孩子都说爸爸妈妈为着我而改变的，这个时候孩子往往感受到的可能不是你的这种教育技巧或者是教养技巧，而是你的这颗愿意为着他而改变的心，愿意理解包容他的心。
嗯，我想分享一个比喻吧，因为现在天气好了，夏天了，我就在种很多的花。
嗯，
买各种各样的花来种，我以前种的时候哈就朝地里一种，后来发现有一种花海棠花怎么种的种的就蔫掉了。
嗯，
花也干掉枯掉，然后呢就长不好呢。后来邻居才过来跟说，他说这个花是不喜阳的，
嗯，
不能放在大太阳下边晒，所以我赶快就像你刚才说的调整，赶快就把这个花把它移到树下边有阴凉的地方，哎，就长得非常好了。
嗯，
我就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孩子都是一样的，有些孩子是喜太阳的，有些不太喜太阳的。
嗯，
他的天性如此，大家都去晒太阳，你为什么不晒呀？大家都能数学会非常好，你的数学为什么不好？他可能生来就不是学数学的。
嗯，
你要调整，也许你要去发展他其他的恩赐和其他的天性。我们讲孩子其实就像园丁一样的，要知道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嗯，
要知道孩子接受信息的通道或者是这个交流方式是什么，有些是要大声的跟他说，说三遍他听得懂，有些呢是你写在黑板上写个字条给他，他就听得懂，他不要你大喊大叫，说一遍就够了。
是的，
所以不可以复制，不可以因为哥哥可以这样子弟弟也必须这样子，姐姐能这样子妹妹就必须这样子，就是我们的教育方法要去适合我们孩子天性，而不是孩子的天性来适合我们的教育方法。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真的就是要有这样改变的心智，只要我们不放弃跟孩子日常相处过程中我们的这种改变，我们的不断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爱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父母的这个爱是源源不断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多说一句鼓励的话，然后多一点倾听，多一点陪伴，看起来可能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细小的改变，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父母贴心的爱，这些爱日久天长的积累就会成为孩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有的时候呢，爱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行动。
对，说到这个不放弃的爱哈，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永远是不离不弃。当我们有了儿女的名分之后，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了。他也许会管教我们，也许会试炼我们，但是他是不会放弃我们的，不会把我们丢到一边就不管了。你怎么悖逆，他等待我们回家悔改的。
是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永不放弃的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优秀听话的孩子，我们也常常软弱、犯罪、得罪神，也不听神的话。但是神确实是这样一直对我们不离不弃，因为他给我们的救恩是永不失落的。我们软弱，他不放弃我们；我们失败，他仍等着我们；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仍然爱着我们。所以说，世上的父爱虽然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限的父爱就可以连接到有着无限父爱的我们的天父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效法我们天父的爱，去爱天父赐给我们宝贵的产业，我们的孩子。所以说呢，不要因为当前亲子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灰心，一定不要放弃。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过去做得不好，现在未来我们也做不好。只要我们回转到天父的面前，愿意去改变，愿意依靠他，我们就是有改变的可能。如果说我们跟孩子之间亲情关系不够亲密，也有距离，我们也不要放弃。如果愿意去祷告，愿意去求神给我们修复关系的时机和时间，相信神会让我们亲子关系越来越能够弥合，进而越来越亲近。
求神赐福和帮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给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力量、智慧，让我们好好的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弟兄同行灵修分享。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健康的身体，经文选自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理查德·西蒙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三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在19世纪参加战斗的士兵们很少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一群淑女改变了这一切。当初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枪林弹雨中，他们奋不顾身地到处抢救伤员，为纪念他的英勇与慈爱，第一所护士学校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理查德·西蒙斯是一位电视名人，他成功地将许多习惯呆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鼓动起来，投入到健康的有氧运动中来。希拉里·克林顿之所以为大家所熟知，部分原因是他大力主张支持公民的健康护理。那么你看出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了吗？显然他们都关心身体的健康，如今整个世界都对此非常关注。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世界如今已经充满了各种有害物质，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保罗也非常关注健康问题，他不仅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更致力于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要想让教会这一基督的身体健康并充满活力，同样需要悉心看护。保罗曾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首先，我们必须要记住，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在保罗看来，天马行空的个人主义绝对要不得。在信仰的共同体里，信徒们不仅同享宝贵的真理，也要持守自己的本分，这样教会才会健康。其次，我们需要明白，教会里各肢体之间难免彼此不同，我们要谨慎处理这些不同。保罗教导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最后，我们必须清楚，耶和华为每个教会预备了合适的仆人做属灵领袖，这些属灵领袖负责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接受领袖的领导，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一个身体才能够健康成长。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信仰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会努力在其中营造彼此相爱、彼此关心的气氛，尽其所能帮助教会健康成长，而他自己也会因此健康而有活力。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 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